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第一次用音频的方式来宣讲上帝的话语，愿主使用各样不同的方式和管道来帮助我们认识上帝，明白真理。这时候让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将这段时间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的圣灵在当中运行，开通我们的心窍，赐给我们聆听的耳朵。主你的工作与奇妙作为不受任何外在的拦阻，求主你也亲自的来对我们每一位说话，恳求主来帮助我们，无论我们在哪里，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因为你的话语说过，凡亲近你的，你必亲近。如此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之前有看过一则笑话，很有意思。内容是这么说的：小明好不容易等到中年，他辛苦了大半辈子，储蓄了一笔钱，但是他不知道该如何好好的来使用这笔钱。他的朋友知道之后，他的朋友就建议他可以去大峡谷旅行啊。于是小明听到这个主意，觉得很不错，他就坐这位朋友的私人飞机，也和这位朋友一起游览大峡谷的风景。当飞机飞啊飞到峡谷的上空的时候，引擎突然间发生故障，飞机师就非常紧张地对他们说：你们一共有四个人，但是我只有三个降落伞，你们自己决定如何分配吧。当他的话还没有说完的时候，小明这个朋友第一个抢着说：啊，我还有很多财产还没有处理，我不能就这样死了。他就迅速地拿了一包就跳了下去。第二个流泪地说：我家里还有妻子儿女还要我照顾，我也不能这样死了，拿了第二包降落伞也跳了下去。现在只剩下小明和另外单身的女子。小明看着她说：我已经步入了中年了，你还年轻，最后一包降落伞还是给你用吧。这位单身女子很感动，就对小明说：其实我们还有两个降落伞，因为你的朋友拿了我的背包就跳下去了。我们都不愿意和自私自利的人或不可靠的人做朋友，因为他们只会为自己的利益打算，从来不会想到别人的感受和需要，他们如此做还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我们都渴望在生活中能有可靠的朋友在身边，如果你有的话，恭喜你，那是一个祝福啊。如果没有的话，也不要因为没有可靠的朋友而难过，因为在我们生命中是有一位最可靠的帮助者，而且他不离不弃，无论环境好与坏，他都在身边帮助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4篇1到8节，诗人大卫就是在告诉我们，谁是最可靠的帮助者呢？这位最可靠的帮助者，他是怎样的帮助我们？第一，上帝的帮助从不缩短。我们先看经文1到5节，由我来读。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那么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吞下去了。那是洪水漫过我们，急流淹没我们，汹涌的洪水把我们淹没。 圣经没有说他们是遇到什么样的危险，什么样的困难，但是在文字表达当中，当时神的子民确实面临极大的危险和困难。这个危险和困难可能危及到他们的生命安全。这样的危急的紧迫性被形容像是洪水漫过他们，急流和汹涌的洪水就要把他们淹没了，似乎生与死就在一线之间。诗人大卫在第一到第二节强调两次，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诗人大卫的写作的目的是在引导以色列人遇到危急的时候，应该要先看见上帝的作为，而不是看事件发生的本身。应该要先看见上帝的作为，而不是看事件发生的本身。小民在他所住的地方发生了严重的水灾，因为大雨一直下个不停，就像现在你所听到的雨声一样，一直一直下个不停。一下子水淹得越来越高，小民爬到屋顶逃生，他在屋顶上向天祷告，希望上帝能前来救他。过了不久，救援人员要丢给他一个救生圈，小明就在这个大雨当中对那个人说，把救生圈给别人吧，上帝会来救我的。过了一回，水继续的上涨，这时又有人驾着小船前来救援，小明又告诉对方，你先去载别人吧，上帝会来救我的。后来水都快要淹过整个房子，小明开始有点感觉不妙。就在时候，来了一架直升机，不断地在小明的上空盘旋，对小明喊话，叫他赶快上直升机呀。小明就在大喊，小明就对开直升机的那个人说，我有信心上帝会来救我的。没过多久，小明淹死了。他死后一看见天使，就直接问，为什么上帝没有派天使来救我呢？天使睁大眼睛就对小明说，怎么会没有呢？上帝看见也听见你的呼求，就立刻派人三次来救你，给你救生圈不要，又派小船你又不上，最后还派直升机来找你来救你。我们还来不及再派人下去救你的时候，你就自己上来了。可能很多人听过这个笑话，但是却真实的道出了许多人对上帝的认识是很局限的，认为上帝的工作是按照他的思想框架而做的。上帝有他的作为，有他自己的做事方法，因为他是上帝啊。如果都是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想法来做的话，那么是我们在教上帝做事。有时候我们眼前的事物和现象让人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但从圣经旧约到新约，从过去到如今，他的帮助从不缩短，他总是会透过人所意想不到的人事物不同的方式来带领他的儿女走过一次又一次的人生关口。又好像前面无路可走，但以信心顺服的时候，转个弯，我们就可以得到看到一个很特别的结果，可以看见有一条新的道路，一个新的视野，新的体会。 新的学习和新的成长。在旧约中记载，当摩西要过红海之前，他所面临到的是又大又难的事，前有红海，后有追兵，他还背负所有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的生死。然而摩西只有向上帝呼求，奇妙的事就发生了，摩西就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红海。走过之后，摩西立刻歌颂上帝，在出埃及记15:2-3，那里清楚地记载摩西是怎么样的歌颂上帝。那里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上帝，我要赞美他，他是我父的上帝，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上帝曾经对人说过，他要与人立约，他要做他子民的神。上帝的确守约也是信实的。当上帝的选民怎样的得罪不顺服上帝的话，转去罪恶，他们每次遇到的困难，遇到敌人的追杀、被掳、饥饿，再怎么样被管教，上帝还是施慈爱和怜悯，最终保留他子民的性命。民数记11:23那里，耶和华自己也说，我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所以我们的生命里的那一位最可靠的帮助者就是上帝。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6-8。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容让敌人把我们当作猎物撕裂，我们像雀鸟从捕鸟的人的网罗里逃脱，网罗破裂我们就逃脱了。我们的帮助在于耶和华的名，他是造天地的主。在这经文的下半段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心情转折，上一节还在讲汹涌的洪水要把我们淹没了，而到第六节就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可能你会说，人在急难之中或是在难处的时候，是要如何说出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呢？原来诗人在危难之中，他想起了耶和华的拯救，过去怎样把不可能的事变为可能，可以让法老王最终答应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并且我们也可以在生命记29:5那里可以看到，以色列人行走旷野40年，在那段期间，百姓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摩西年老之后，耶和华又兴起了约书亚来承接上帝的工作，由约书亚来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另一个阶段，要进入迦南美地。那时耶和华与他们同在，帮助他们除灭了以色列世境所有的仇敌。最终以色列各支派在迦南地作为他们的产业。当诗人大卫在回想的过程当中，同时他也看见了他自己，他一生的年日里面，他面对许多的征战，被追杀，家中的纷乱、篡位、背叛等等。诗人大卫告诉以色列人，耶和华没有容许敌人使他们当作猎物撕裂，反而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出，就算一时被抓住，这个网罗也会破，使他们可以逃走。这些过去种种真实的经历历历在目，好像昨日才发生的事一样。 大卫的心里再一次的被激动起来，他回头一看，实在是充满了上帝的丰富的恩典与带领。因此他从内心发出赞叹，赞叹上帝的拯救，他的伟大。诗人大卫也鼓励上帝的子民也要如此的颂赞神。我们从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撒旦不断地找出许多的方法要从上帝的手中夺去，叫人跌倒和掉进网罗里。就例如大卫自己本身，他也曾落入情欲试探的网罗里。我们在新约当中也可以看到迪马落入贪爱世界的网罗中，他放弃了与保罗一同传福音的工作。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疫情的报道当中，我们也要小心谨慎，眼前所看到许多的资讯都只在谈确诊人数、死亡人数的增加，而却很少提出出院人数之类的报道。因此人就常常看到这些很负面的一些的报道，不知不觉让害怕、恐惧占据我们的心里。我们从报道的内容和数据、各国所处理的方式，还有人在当下的反应，我们不难发现，从中可以看到人性的软弱，以及恐惧的人们在面对感染者的态度是没有同理心。也有一些报道我们看了都为之动容，不禁流泪，一家几口人同时在这个疫情当中失掉生命，轻微的患者延误治疗，最终丧失性命，有的倒在路旁，没有人敢过去。许多视频不断的有哀哭的声音。你可知道，人看到这一些影片都心痛流泪。天上的父岂不更加心痛，心中忧伤吗？天父比我们更加看重人的生命，他看人的灵魂为宝贵的。这段时期没有想到每日研经释义的内容的进度是约伯记，你不觉得上帝一直要对人说话吗？只是人的耳不听，反而许多人对上帝发出了疑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约伯记里说到，撒旦起来打击约伯，他的儿女和仆人都在这个灾难当中失掉了性命，使约伯失去一切，并且让许多恶事病痛都发生在他的身上。约伯的妻子和三个朋友不但没安慰，还加重了约伯的伤痛。就好比现在的处境，似乎要人感受和眼睛所见的是上帝离弃人，上帝是残忍的审判者，上帝不存在。然而在约伯记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无论撒旦再怎么样攻击约伯，耶和华仍要存留约伯的生命，因为生命的主权在于神，没有神的容许，谁都不能夺去。圣经清楚地说到，上帝爱世人，若有人愿意相信和接受耶稣为救主，那就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释放我们脱离死亡，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并将圣灵赐给我们，当作得救的凭据。在罗马书第八章也说到，有耶稣基督在上帝的右边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 是痛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是刀剑吗？正如经上所记的，为基督的缘故，我们终日面对死亡，人看我们像待宰的羊。但是靠着那爱我们的那一位，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怎么样？就是得胜有余。虽然这两个星期教会没有主日崇拜，而是在家聚会，简单来看，影音和科技在教会中是多么的重要。还有家庭祭坛已开始进行，这是好事。但也请大家不要误会意思，这不是要取代主日崇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是出于偶然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无论遇到怎样的环境，我们反倒要说，我们的帮助在于耶和华的名，因为他是造天地的主。在诗篇118篇也提到，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应允我，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我们所信的主是最可靠的帮助者，他绝不会离弃我们，他必成全、关心、在乎你所有的事。在你看似黑暗的环境里，他必在你面前发出亮光，指引方向，在你思维中来帮助你、引导你。我们也要在这坚定的信心、信仰从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流露出来，而不是闻风起舞跟着恐惧，更也不是没有智慧的去处理或看待所有的事情。在这非常的时期里面，基督徒的见证和回应是多么的重要。让我们时常为所处的环境、为教会来祷告，也为国家、为这个世代来祷告。很多时候我们无法立刻明白，但是有一天，我们在永恒的里面，我们将会了解一切的事情。这时候让我们同心祷告。慈悲怜悯的阿爸天父，求你继续的将你自己的话语在人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无论我们的环境如何，你仍然在当中坐着为王。我们相信我们所信的主是满有怜悯和恩典，只要我们仍在你的保护与看顾，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主啊，你是我们最可靠的帮助者，我们何等的感谢，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